二十大后，习近平大权独揽，军头明确表态，总理接棒黑马系佢。太难睇，中共罕见推迟发布经济数据。彭博经济学家预测，美国经济衰退几率达100%。北约与俄罗斯同时核军演，美中学术界脱欧，印度超中国成美国留学生最大来源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9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二十大之前，舆论热议习近平会不会连任，会不会大权独揽，习下理想的传言亦在网络上广传。18日，中共党媒发布了中共两位军头许其亮、张又侠的发言，他们明确表态支持习近平。分析认为，军队的表态具有关键作用，表明习近平将顺利连任。亦有人质疑，以后会不会就是习近平一个人讲了算。18日，中共党媒新华社发表题为许其亮、张又侠参加党的二十大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小组讨论的文章。根据报道，在二十大的分组讨论会上，许其亮明确表态，一切行动坚决听从习主席指挥。他还说，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做到两个维护。张又侠的讲话没有许其亮那么露骨，但他亦说要将学习习近平思想作为第一位政治要求，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两个维护、两个确立都是指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维护习近平思想的指导地位。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是中共的军事最高决策机构，除了军委主席习近平之外，中央军委的其余成员包括两位副主席许其亮和张又侠，以及四个委员。许其亮、张又侠都已经72岁，外界认为两人势必会退休。资深评论人士张天亮教授在他的 YouTube 频道《天亮时分》中分析说，习近平能不能够连任，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军方的态度。现在中共两个军委副主席都要退休了，他们的表态其实亦代表未来军方的表态。如果他们认为二十大以后习近平会落台，他们绝不会表态支持习近平，那相当于是政变，他们之后的政治安全就没办法保障了。而且两人都提到要确保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张天亮教授分析，建军100年就是2027年，他们的意思是习近平一定要做到2027年。对于许其亮讲的一切行动坚决听从习主席指挥，推特账号邵明评论说，以前叫做解放军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而许其亮在二十大分组讨论中将党中央、中央军委这两个习近平头上的紧箍咒抹去，直接要求军队听从习一个人的指挥，亦就是说军队表态党的集体领导寿终正寝，以后就一个人讲了算，家长制一言堂。另外，在17日的第二场记者会上，中共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培炎和习近平戴了一顶高帽，他说总书记习近平是这个伟大时代的杰出人物，众望所归的人民领袖，在中共历史上只有毛泽东被冠名领袖。而家中共政策研究室话，习近平是杰出人物、人民领袖，被认为是带风向的讲法。有分析认为，二十大后习近平有可能被冠名领袖的称号，比肩毛泽东。中共二十大将在22日结束，亦就是再过几日，习近平会不会大权独揽，好快就会有结果。中共二十大会议期间备受议论的常委名单又被披露新版本，一度不被看好的李强最具竞争力，现任总理李克强可能裸退。分析指出，这个是两人分别具备的特质造成的。10月17日，《华尔街日报》引述多名与领导人关系密切的人士透露，习近平准备任命忠诚者担任高层官员，这样将加强他在国内外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能力。 从疲软的国内经济到西方抵制北京在世界舞台上的野心。台湾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向希望之声表示，习近平征拔出不论是总理或者常委人选，基本上他有两个标准是考虑人选的主要因素。一个是对习近平忠不忠诚、效不效命，第二就是在执行习近平政策方面，比如好像清零有没有非常的坚定、非常彻底，这样在所谓的战狼外交方面有没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敢于亮剑。据报道，因为疫情封控备受指责的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是习近平想要提拔入常的最醒目人选以及总理的主要竞争者，但之前上海市从今年二月底封锁至五月底，当时数千万居民的食品及医疗短缺，一片混乱。李强的表现令外界一度认为他将失去二十大上晋升机会。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向希望之声表示，华尔街这个时候披露这套名单，他一定是有渠道得到的消息，所以名单的可信度相当高。若果华尔街日报这个名单属实，就最近各种迹象就是习近平太可能全盘掌握了主导权。宋国成分析，李强符合上述的两个标准，因为在上海清零时他坚决地执行习近平的政策，对于他的失误亦愿意去孭锅，愿意去承担这个责任，所以李强很可能成为一个热门人选。据知情人士表示，其他入常的人选包括中共办公厅主任丁薛祥，可能明年初被任命为常务副总理，广东省委书记李希可能任下一届中纪委书记，现任常委负责中共意识形态的王沪宁以及负责反腐工作的赵乐际可能被予以新的职位。此版分析，按理说汪洋、胡春华都做过副总理，管过钱，但是如果习近平不想用他们，名单入面习派只有李强是唯一有实物经验、管过钱，他做过四年浙江省长，剩下的官员全部是务虚，就是名单里面的人选大部分是中国所谓的党务工作人员，基本上没有在国务院工作的经验，只能说没有经济专家，完全靠意识形态治国。所以这个名单属实的话，某种意义等于这种加油丝会更踩油门，让他们走得会更快。我想中国今后不管是国内的经济和对美关系等方面，将会面临更严峻的考验。报道说，现任总理李克强将在明年春天卸任，他偶然与习近平发生矛盾并施加压力，要求习放弃有损经济增长的政策，但分析人士认为他是中国最不具影响力的总理之一，随着习近平将决策权集中在自己手中，他对经济的影响力消失了。宋国成指，习近平已告别了改革开放，李克强还一直在说改革开放好像黄河长江不倒流，如果习认为李克强的政策一直跟他唱反调、背道而驰、志不同道不合，他很可能就是因此在二十大之后就正式出局了。中共当局18号应该发布第三季和9月单月的相关宏观经济数据，但是17号下午中共国家统计局的网站在日程表上标记了延期，既没有讲明原因，亦没有明确发布的时间。外界猜测数据延期发布与中共二十大有关，可能是宏观经济数据很难看，被延期发布的数据包括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房地产销售和固定资产投资、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月度报告等一系列主要经济指标。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可能这些数据非常难看，现在公布等于打二十大的面，估计二十大结束后可能会低调公布。华裔经济学者王俊表示，中共延迟发布经济数据是为了同二十大减低杂音，在二十大之前国际券商包括国际投行和在中国有业务的境外投资机构、投资银行都收到通知，不允许发布任何评论中国经济数据的报告，亦不允许发其他报告。 咁讲明问题好大，普遍认为中共嘅经济数据都系修正过噶。有人质疑数据唔好睇，中共做得好睇啲咪就可以啦咩？对此，资深评论人士张天亮教授喺佢嘅 YouTube 频道中分析，中共唔能够只报一个数据，呢啲数据睇起嚟之间要冇矛盾，所以冇办法喺好短嘅时间内调整好。这个就应该是他们延迟发布数据的原因。张天亮教授还预测，现在的中国经济数据可能是过去十年来最差的，但也可能是未来十年最好的。美国九月的通货膨胀率依旧比一年前高出 8.2%， 尤其是扣除能源和食品后的核心通胀指标达到了40年来的最高水平。从八月的 6.3% 上升到 6.6%， 这个让美联储的持续加息看不到效果，很可能促使美联储继续激进加息。拜登政府11号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他不相信很快会出现衰退，如果有亦是轻微的经济下滑。但彭博经济学家预测，在接下来的12个月内出现经济衰退已成定局。原因是随着美国经济面临的高通胀、美联储加息以及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冲突，未来12个月出现衰退的可能性是100%。彭博社在另一项对42位经济学家的调查中预测，明年出现衰退的可能性是 60%， 这项结果亦高于一个月前预测的 50%。 美国经济咨商会对企业高管所做的一次调查中发现，98% 的首席核心骨干表示，他们正在为未来一年或一年半以后的经济衰退做准备。北约的坚定正午与俄罗斯的雷霆核武演习在17号同时登场。美国预计俄罗斯即将在近日内进行飞弹试射，而俄方并没有正式向美国发布提前通知。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俄罗斯可能会在雷霆战略核武演习期间进行飞弹试射，或者在短短几日内就会发生。根据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俄罗斯有义务提前通知这一类飞弹试射，但美方目前还未收到这类通知。官员指出，在俄乌战争以及普京暗示动用核武之际，举行雷霆军演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尽管有挑战，西方国家官员则表示，他们有能力分辨俄罗斯的演习和实际行动之间的区别。北约强调，坚定正午演习是计划内的年度演习，与当前乌克兰危机无关，演习期间不会动用作战武器。美中政治局势紧张，加上北京严格的清零政策，使得赴美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日渐减少。目前印度正在超过中国，成为美国国际生的首要来源国。分析指出，这可能预示着美中学术界将要脱欧。上周高等教育纪事报指出，在今年5月至8月，亦就是一年中核发的学生签证最多的关键月份，新发放的学生签证中，印度的数量远远超过了中国。出于对中共间谍活动的担忧，美国加强了对中国留学生的审查。在2021年皮丘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中，超过一半的美国人表示，他们赞成对中国留学生进行限制。日经亚洲分析，美中之间竞争预计将持续下去，加剧双方的紧张关系，而中国留学生的减少可能会将两国的脱欧延伸到学术界。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